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停车趴口，我是 Z，
我是雷蒙。
那么，今天正好录的吧，可以正好说说欧冠，联赛也说一说吧。先说哪个呢？先说欧冠还是先说联赛呢？
先说欧冠吧，反正更新鲜一点，是吧？
是
咱们也是怎么说，就是等到欧冠结束才录的，是不是？
是，可以，好吧。我们先说一喜一忧吧，然后先说喜的，就是这个曼城啊，主场3-0大胜拜仁，图赫尔不是瓜迪奥拉战胜了心魔啊，自己曾经在决赛中输给过的图赫尔，然后也是一场非常荡气回肠的胜利。
图赫尔获得了新的心魔啊，那个
确实
无怕于梅卡诺。
确实，而且赛后这个马内和这个萨内在更衣室大打出手啊，马内给萨内打了一个嘴巴子，然后这个马内已经被停赛了，然后被这个队内停赛加罚款，
就
是这么样一个事情，确实很恼火，因为这场比赛输的是挺难受的，而且很多球其实都是自己的失误，比如说乌帕梅卡诺那个失误，直接导致了这个在后场被断球，然后这个哈兰德完成了最后一个进球。
对，
总的来说我觉得拜仁是想稳着守啊，哪怕0-1也是稳着守，因为那个丢球罗德里的那个射门非惯用脚左脚爆杆左脚这个兜圆角确实有些无解，但是其他地方其实做的还不错，但是到70分钟之后啊没有绷住，我觉得6分钟之内连丢两球，这个就很难受了吧，我觉得基本上也就葬送了这个未来啊，基本上葬送了拜仁的这个赛季。是恭喜曼城，
恭喜曼城了吗？已经
提前恭喜，
我只能说为时过早，好吧，为时过早。就是怎么说呢？相当于说，这个叫什么？拜仁临场换阵，对吧？不是临场换帅，这个就已经很怪了。毕竟你说那个什么纳嗨带的有那么差吗？其实也还行吧。对吧？人家欧冠带的蛮好的啊，你把人开了干什么？你换了那个啊，图赫尔，你就是为了说争一个欧冠吗？对吧？那也不现实，我只能说。然后最近这个曼城确实找着版本了，我觉得最近这个瓜迪奥拉自从开始把斯通斯放在这个就是后腰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啊，是吧？然后就是放在这个位置上之后呢，我觉得整个曼城的这个进攻也流畅了许多，防守呢也是很稳健。最近几场比赛好像就是从那个比如踢利物浦那场开始啊，然后到现在一共丢了俩球，然后同时进了11个球，
没错，
对吧？这个整个这个防守表现，当然虽然跟上个月比啊，那也是一样的，上个月也是这个表现，因为那会儿斯通斯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了，7-0面对莱皮那场比赛，他已经就是在后腰开始踢了，对吧？就是我觉得自从那个斯通斯来到这个后腰的位置上之后，曼城的整个防守变得更稳健了一些，同时，并没有损伤到曼城的进攻，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对吧？我把一个。后卫放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但是其实说实话，说白了，我的进攻并没有影响，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吧？提升了，同时他踢的也是一个三后卫嘛，然后他把斯通斯放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说，那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只是说格拉里什和马赫雷斯这两个边翼位在这个边路的位置上，他们可以承担更好的防守了，对吧？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点，所以说形成了一项的置换。最近那个他这活整的我觉得挺好的，希望瓜迪奥拉，对吧，在这个在这儿整好这活以后你就别改了，对吧？你踢到赛季结束拿一个欧冠不好吗？别再整什么最后，对吧，来一套东西了，我觉得
我觉得属于是提前开发了，就是已经把这个后面的活整完了。之前我们在提到也是提到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斯通斯去打这个后腰啊，又选了一个人啊，从后卫中随机挑选了一个幸运观众来去打这个后腰，其实效果也不错，就是当大家还在模仿你使用边后卫打后腰的这个战术的时候，这个瓜迪奥拉已经在用正统的中后卫去打后腰，而且打得还非常好。我觉得斯通斯和罗德里这样解放了罗德里的这个控球，他更少的去参与防守，然后也更多的去持球衔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举两得。以前罗德里呢就是又要梳理进攻又还要参与防守，我觉得确实多少有点力不从心。那么现在前场的这几个人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确实是不错。这个而且 世界杯之后吧，那就是进入二月份之后，曼城简直是非常，曼城比太稳定了，就是基本上不失分，甚至全胜这种战绩，包括周末的联赛啊，上周末联赛也是客场4-1，毫无悬念的战胜了这个南普敦。当然了，南普敦的实力肯定是跟曼城没法比。我觉得这场比赛就还是那句话，瓜迪奥拉怎么整，这比赛都不会输，就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水平。所以。
对
啊，就是和曼城这样的对手在联赛进行较量，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之难的事情。前几个赛季的利物浦，对吧？这个每个赛竟然有两个赛季分差，最后都差在2分以内，但是啊，都是屈居亚军，也足以证明了曼城的这个稳定性是多么之好。包括在最后的这个下半赛季的这个表现中会有多么的稳定。前面确实可以整活，可以丢分，可以怎么着，可以这可以拿，但是到了最后该认真的时候。觉得曼城的这个稳定性，包括这种经验啊，这种赢家心态，确实是不错，确实是值得，不是这种东西是学不来的，而且
是，对，
所以这对阿森纳来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你现在在跟一个很伟大的对手去竞争，当然了，对吧？这个虽然这一轮没有同样拿下三分，然后也是给了这个曼城。不是说理论上的可能吧，其实我们看一下多赛一场领先6分，其实这个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而且最后还有一场强强对话，而且阿森纳后面的赛程还要踢纽卡，还要踢布莱顿，还有一场切尔西，对吧？而曼城好像只有一场切尔西是比较难的比赛，所以这么看下来确实赛程占优势，但是永远不要丢失信心吧，毕竟你还领先着，对吧？所以曼城对于曼城来说有这么一个伟大，对于阿森纳来说有这么样一个伟大的对手，也是能够促进你更好的去进步啊，一直都是这么一个论调嘛。所以很牛啊，很厉害。然后反观这个切尔西，说说另一支欧冠球队啊，0-2输给皇马，0-1输给狼队啊。兰帕德上来之后，似乎没有任何的差别啊，还是这么样一支烂队。
指望啥呀？上回我就是我上一期刚说，有个别教练他就是该被开，其中我就点名了兰帕德，没有想到这一期他又上来了，这个伯利懂球，我真的只能说懂球，好吧？就是我无言以对，
我觉得无奈之举，真的，我觉得他联系的教练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接手。无论是纳格尔斯曼还是恩里克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去接手这支球队，因为现在太混乱了，无论是管理层还是球员内部都充满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啊！我们现在而且这些对于这些名帅来说，我现在接手我需要先规划一个这个宏伟的蓝图，但是对吧，如果我赛季中接手，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画在我的蓝图当中，对吧？这很难执教，所以只能找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教练。我觉得兰帕德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很合理，真的很合理。他又是曾经带过，又是这个名宿，能够震一震就 OK 了。我觉得
真能震吗？很难说。
反正你怎么震，你下赛季都是什么都踢不了，不就完事了吗？啊，这个就混下去完事了。我觉得现在你说切尔西要降级，我不信。但切尔西能进欧冠，能进欧战啊，进欧联，我也不信。所以你再换谁来，我估计魔法都不会有。所以就这样吧，就这样。
不是，我觉得是说你不信他降级吗？但也有可能，毕竟那个兰帕德刚刚把那个一个队带到那个位置上，对吧？
嗯嗯，
就是俯冲一下，给这个切尔西球迷感受一下那个降级的感受，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吧。虽然说他已经领先那个降级区12分了，
嗯，
对吧？但是咱们就是说，一场不赢的话，也还是有可能的，那有可能。
如果说切尔西对吧，最后被埃弗顿超了，然后降级，我觉得兰帕德直接跳下去了。真的，这还活啥呀？这个奇耻大辱，
枪毙了给。
确实，这个不可能。所以说，我觉得切尔西这个赛季啊，也就是这样，就是如此了吧？啊，这个下赛季我们重新做人。我觉得这个联赛就是这样嘛。你这个赛季踢的再臭再屎，下赛季大家都是从0分开始打。但是所以说我对切尔西的球员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大家自己混一混，自己玩一玩，完事儿了。然后这个，想留下的好好表现，不想留下的赶紧就可以去这个 boss 直聘，对吧？其实都一样啊。你不想留下，那你就在这摆嘛，摆了你下赛季拿的钱更少，对吧？你去别的地方你也找不到好的地方。所以球员还是努力的，然后兰帕德也是想执教好的，但是力不从心，我觉得就是力不从心。
然后也有些人啊，关键是对吧，人家签的那个合同是那个啊超长合同，他不是说他不努努力，他就只能在这儿努力了，关键是也对吧，是吧，
那这个没有办法，你像恩佐这种球员那只能等待着球队的复兴，对吧，虽然我一个人很难 say 啊，这场比赛对皇马嘛，还是说回这场比赛吧，全场完全被压制啊，凯帕其实丢了两个球，但是他是全场最佳球员，我认为全场最佳球员，他做出了八次扑救，面对本泽马、啊、这个威尼修斯这样的这个世界级的防或者进攻线，做出了这个八次扑救，只丢两球，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而且第一个球他已经做到了最好，把这个球扑了出去，但是还是被这个本泽马补了一下。所以
对，
第二球也是远射，我觉得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这个球嘛就是这样子啊，自己的进攻呢，唯一的一次单刀。给到菲利克斯，菲利克斯还是踢了一脚非常啊失败的单刀，就越带越远，然后一脚非常正的射门直接打给了守门员。嗯，
是的，
我觉得没啥。
但是
中场也被完爆，
直塞来自坎特，是吧？也确实惊喜，
确实。坎特近四次在欧冠首发是四个不同的主教练，这个也是创造了欧冠的一大历史。主要他老伤啊，这个很巧合，伤完之后总是换了天地，而且这一场比赛恩佐。22岁的恩佐被37岁的摩德里奇摁在地上摩擦，就是这个确实是经验上差了15岁，有很大的地方有不足、啊、虽然他很有未来，但是摩德里奇啊，包括托尼克罗斯啊，确实太有经验了，在这种比赛中表现出来异于常人的这种稳定，包括就像是啊，我每天的训练就像是普通的一场联赛一样，这对于皇马来说也是，就像曼城我之前说过一样，他在皇马在欧冠就有这种赢家的这种气息啊，有这种东西，这也说不来。
哎，同时也倒霉是在于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库里巴利受伤了，然后受伤之后呢，换上来一个那个库库雷利亚，盯人盯不住，对吧？盯不住之后，导致就是说一个直塞过去之后，然后那个切尔维尔只能采取犯规，但是说实话，犯规不犯规，你没什么太大必要，对吧？当然也行啊，也可以，就是你万一他犯规之后你苟住了，对吧？然后你阿森纳没进那球，那就是1-1、1-0。你对你这个比赛也没什么太大的那个影响力吧？说实话，下次你上不上，下次你上不上，对吧？也可以，但是从这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太倒霉了。库里巴利受伤之后，导致库雷利亚踢中后卫的位置上，他我就兜不住这屎盆子。
是的，
肯定是，对，影响了切尔西整个的防守。我觉得，
是的。而且兰帕德这场比赛战术非常鲜明，就是偷。我这场比赛就是守着偷，我前面放两个快的。我也不上什么哈弗茨，没有什么正印中锋，对吧？我就让斯特林和菲利克斯在前面游弋，对不对？万一坎特有塞出来一个，就确实也塞出来机会了，只是没有把握住。但是呢，皇马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对手，在欧冠当中，虽然联赛这个赛季皇马踢得非常糟糕，但是在欧冠就是完全不同的一支球队，这个没办法，签儿太差，
是。
可惜吧，我们只能憧憬一下皇马和曼城的这种火星撞地球对决，一个是真的实力上战术上无比啊，这个世界前列的这么样一支球队，一个是在欧冠这个赛场上有着这个神奇魔力的球队，这两个球队碰在一块也是非常好看的。基本上可以宣判了吧，你觉得呢？这两个球队一个3-0一个2-0啊，
基本上嘛，
还会有波澜吗？
很难说有了啊，
确实。好吧，我们说回这个联赛吧，说回联赛，我们先说说切尔西，正好就说切尔西输给狼队这一场吧。
是，
这一场我觉得联赛里边这个兰帕德思路就肯定不一样了，对吧？你面对的是这个也是啊排名倒数的狼队，也是被保级而战的狼队，那么你排出的是什么样一个阵容呢？是加拉格尔、恩佐加科瓦契奇的中场啊，这三个中场的机动性非常好，但是缺乏一个。准确的定位，就是谁是主防，谁来去做这个位置，就是三个人都很能跑，但是他们的位置感不够强。然后前场是斯特林、哈弗茨加若奥菲利克斯，
对，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太大差别。我说实话，这个波特打三后卫，然后这个兰帕德打四后卫，但是你打三后卫、四后卫，你到场上一溜一看，还是那么无聊，还是那么难看。啊，你全切尔西全场13次射门，14次射门，一次射正，你零机会啊！这个东西你很难去接受。
是，这个
谁能去拯救切尔西呢？
不知道， 就是说也有人说是那个哈弗茨的原因、
嗯、
是吧，哈弗茨在那前在那踢前锋然后烂，然后那你别说你都用他对吧，
对，
那确
实就是这个理论，
确实对，那也可能说啊，你有下面有前锋什么奥巴梅扬啥，这还得给他上了，对吧？
嗯、
什么普利西奇、什么穆德里克都上去试了试，也就那样。说实话，
对
对吧？那哈弗茨起码踢得还可以，你看，
嗯、
但是人只出61那个对吧？61分钟就下去了，但他在前场那个支点作用，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争顶5次成功，然后呢，当一个柱子，然后那个就是吸引防守啥的，虽然说拿不出来他。拿着几次球，但是呢，起到作用，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对吧？
真的有，
但是就只是说，
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很努力的球员罢了，真的就是努力在跑。
对，是这么个道理，可能确实也没什么用。但是呢，怎么说呢？你整个这目前也不是说全部赖这个哈弗茨一个人，我觉得
是的，
属于说是系统性问题。切尔西的这个进攻端的设计是有存在系统性问题，就是说，
确实，
你比如说我斯特林的右路，对吧？那他在之前在曼城的时候，他会选择尝试传中倒三角，
嗯，
但是呢，他现在在切尔西打不进去，他突不进去。
没错，
那么有几种可能，对吧？一个是那个中场的支持不够，然后呢，
嗯、
也可能是他自己能力下降了。那我觉得第二点确实也存在，毕竟如果他能力不下降的话，他也不会在这踢替补，对吧？
嗯、
前面很长一段时间，中场呢，你说他后面站一个加拉格尔，那确实对他的帮助也不大。
没错，
科瓦契奇也是，所以说工兵可以，但是能像你说德布劳内，对吧？必席必费那样，不是那个提供一些中场提供一些支援给到这些边锋嘛？我觉得很难。
嗯，
就是现在切尔西就是明摆了，缺着一个我知道机会的人，他没有德布劳内，他没有必费，对吧？你靠谁来传这脚球呢？那欧冠那场比赛，那坎特传了一脚还可以，但是你说在这场比赛里边，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对吧？有一丁点的创造力，我觉得恩佐可能可以，但是呢，他现在负责的东西是那个。负责把球从后场传出去，对吧？起到了一个温德斯的作用。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屈才了还是就这能力啊，但是我就有点屈才了，好吧？
是的，确实你说的都很有道理。就是这个哈弗茨啊，你就还是那句话，如果所有的教练都用这个人，那说明绝对不是这个人的问题，绝对是这个人已经是这个队里边表现最好的人，因为这个好已经获得了很多的认可。就是这个道理，哈弗茨这个道理。搬到阿森纳的扎卡也是一样，温格用，埃梅里用，阿尔特塔用，然后所有球迷都在喷，那说明对吧？你说明你不懂球啊！我觉得哈弗茨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很努力，但是啊，确实切尔西的进攻有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之前说了，波特在的时候啊，他带队期间这个期望进球啊和实际进球之间的差异很大，证明了波特能创造机会，但是球员们打不进去。那兰帕德上来之后，直接把这期望进球和这个实际进球这个差距抹平了，因为期望进球也是零，就一脚射正。你说还哪有什么期望，根本就没有什么期望。我觉得，确实论实力，波特肯定不如兰帕德肯定不如波特。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都波特啊，兰帕德就是来挣这一份临时工的钱啊。然后这个伯利呢，也就是想找兰帕德顶一顶，对吧？找一个背锅侠在前面顶着，替他挨刀，那就完事了。球员们其实也都挺惨的，所以。这个切尔西感觉有不少的人都是在互相啊耽误、互相折磨。
是，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啊，就是切尔西这个前锋没有无力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嗯，
自从那个德拉巴走之后，这个切尔西的前锋、中锋无力就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只是说图赫尔那几年的情况之下，然后让哈弗茨在这个位置上，球队赢球，并没有人关注这个点。但是你现在你像到进入到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末，对吧？那球队就是开始输球的时候，大家会关注到说，哎，你这个中锋怎么不进球？但是哈弗茨说实话，他也不进球好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吧？你再去回想之前切尔西的中锋卢卡库跟维尔纳。
嗯，
说实话也不怎么进球，就跟那个没什么区别，对吧？真的是，所以说你就一个点是，要么是切尔西不会买前锋，要么就是说你切尔西这个所有的战术也好，对前锋就是说不友好，对吧？你没有办法给前锋提供太多的进球机会，比如说你像你没有厄德高萨卡，你能给中路喂球，对吧？ 那你是不是咱们就平替一下？现在热苏斯来切尔西能进球吗？我觉得他应该大概率也跟那个哈弗斯一样挣扎，对吧？
嗯、
咱们就将心比心。我觉得除非来了一个真的，对吧？自己能影响比赛，像苏亚雷斯这样的前锋来切尔西，他能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把球打进去，对吧？那可以。但是我觉得，但凡是那种吃饼型，或者说战术型前锋，来切尔西很难取得像德罗巴那样的进球效率。因为就是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切尔西后来的战术也不是为了我给我前锋就是疯狂喂球进球这么一个套路去走的，
嗯，
我感觉，嗯，
所以没办法，我觉得你，而且这又是有点恶性循环，你下赛季没有欧冠踢，你肯定吸引不来好前锋，谁都知道，如果你真的有能力，你就把哈利凯恩搞来，你再怎么着的战术，哈利凯恩都能进球，这就是能力，
是
对吧？但是你哈利凯恩不想拿欧冠吗？哈利凯恩觉得来到切尔西就能拿英超冠军吗？对吧？他只想拿冠军而已。但是你能给他提供的是什么冠军呢？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说。现在而且市面上中锋，你要不再把卢卡库叫回来，那可能也是
那太他妈愚蠢了吧？你
对吧？所以说也真的是不好说，真是难搞
是
啊。那所以说看看下一个教练有没有什么魔力，只能从教练这个角度来去挖掘，来去思考。确实啊，曼城有哈兰德，你有吗？确实也没有。热苏斯你也没有。你现在这个切尔西的锋线上确实选择不多，而且据说啊，切尔西和马竞将会在近期商讨有关菲利克斯买断的事情。你觉得要不要买断呢？
我觉得可以买断，还可以啊。而且菲利克斯自己想走了，好像。
他想走，但是对于马竞来说，如果我接受到一个低于9000万的价格，是不可能，是不可能做亏本买卖。
钱不是问题吧？
但是9000万买个中奥菲利克斯，现在的中奥菲利克斯有点离谱啊！当时1.1亿，那可是19岁的葡萄牙天才啊！他曾经在创造过这个，对吧？在这个葡萄牙完成过这个欧联单场最年轻的帽子戏法记录。但是现在菲利克斯23也不算很老，但是你说值这个价吗？我觉得就最近的表现来说，也就是几千万的事情，3-4千万、4-5千万吧。
嗯哼。也不能这么说吧，也不能这么说吧，
嗯，
还是也可能在适应整个那英超吧，那给你点时间
啊，再要时间可是要花钱的哦，你的这个试用期、租借期只到这个本赛季结束，所以后面比赛啊，大家切尔西球迷就，我估计切尔西球迷现在是最不想看切尔西球的人啊，其他球迷反而是最想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切尔西未来会踢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很好奇。这场我也看了，啊，确实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没什么意思。
是，
说完这场，我们说说这个阿森纳吧。这场也是这周的焦点大战，但也是赛后啊被评为说本赛季最为精彩的比赛之一，就是赛季精彩的比赛之一。确实，这场比赛上下半场啊，两个完全不同的内容，然后一场非常意外的结果吧，也是。首先上半场在一开始的时候，阿森纳占据了完全的优势啊，就是一直在压着利物浦打，然后也把自己的传控带到了安菲尔德，而且也取得了很多的进球啊。第一个球这个传球，然后弹到了这个范戴克的脚下，又弹回马丁内利，然后射门。第二个球是这个马丁内利下底传中，热苏斯头球破门，其实非常经典的这赛季阿森纳常用的这个战术，要么就是一个边中结合，就是一个边中结合吧。然后但是利物浦啊也没有沉睡太久，他们在上半场最后一个阶段还是掌握回来，而且在压着阿森纳打，然后也是在上半场最后取得了一个进球吧。这个进球也是，折来折去，亨德森射门，然后折射给了萨拉赫。然后下半场，我觉得一上来之后，阿森纳明显就是阿尔特塔心态一摆，对吧？我在安菲尔德，我取得2-1的领先，我只有死守一步，而且说有很大的自信能够死守住，因为利物浦最近状态不好，事实也是这样，对吧？甚至给了萨拉赫一个点球。但是萨拉赫还是没有罚进，但是这个迟钝的换人还是让他们吞下了这个苦果。金钦科被阿诺德过了之后送出了传中，导致最后2-2结束。2-2的比分救不了利物浦进欧冠，然后也耽误了阿森纳夺冠。其实大家都最不想看到的比分，就是双方来说，
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确实像你说的前面部分，我觉得阿森纳踢的确实挺好的，我就感觉这场比赛已经收了呀，很稳了呀，是吧？
而且气势已经上来
了， 是感觉就是一直压着打，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点啊，就是说怎么说呢，阿森纳还是年轻了，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同样的球二轮领先之后，那个曼城的反应，或者说皇马这样老练的球队的反应，他会就是说我控着球，我慢慢踢，对吧，我不主动进攻，我就以稳为主，你会来逼我，你逼我你自然会有空当出来，那我再往里打，对吧，
是的。
但是阿森纳的做法是说并没有，他们还是保持了一样的速度，很高速，对吧，像那个零比零一样踢球，同时呢也动作上来说也没有收紧，对吧，还是挺大的。我觉得那个在阿森纳进完两个球之后，双方挑衅也挺大的，还对吧互铲，然后呢对吧互相吃了个牌儿，给人家那个利物浦的那个什么脾气也逼上来了一点，是吧，所以说就是阿森纳怎么说呢，还是有点年轻了。我觉得这种老练球队会在这个时候会来一首那个温水煮青蛙，对吧，让那个利物浦慢慢自己就要么自己急了出现空当，你钻空当进了，或者说要么就比赛慢慢悠悠的磨叽结束了，对吧，但是阿森纳都没选择，所以这是我觉得阿森纳的问题啊。
是的，就是这个赛后有个评论员说的很对，说如果说主场球迷已经沉睡了，你就让他继续睡下去，不要再把他们激怒。确实我觉得如果是曼城他会去控球，然后把节奏拖得很慢，但如果是皇马会用各种各样的，如果是就是说从哪怕是我30分钟2-0领先，那我就从30分钟开始拖延时间，反正无论你再怎么慢再怎么走，这个表最后只剩60分钟了，对吧，我从我最后10分钟拖延时间和最后60分钟拖延时间最后是一样的结果，所以这个节奏反而在2-0之后没有因为阿森纳的领先而变慢，我觉得这个是阿尔特塔，当然不是阿尔特塔问题啊，肯定也是球场上的球员对于比赛的形式判断有问题，就是觉得自己还能再进球，我们要趁着这个势头去再进3-0，去进4-0，拜托，这是安菲尔德，这是你过往8-9年没有在联赛中征服过的场地，你现在2-0领先，你选择的应该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赢，去赢下拿到3分，而不是说去一下把对手击
溃。
我觉得这个是什么问题，而且
踢了3分钟好球，不代表说你今天就能
是
10-0、6-0了，对吧？
而且阿尔特塔在下半场换人还是很晚，如果你真的坚定要守，那么你的三后卫摆的要更早，而不是说我80分钟开始换第一个人，开始第一次换人，然后88分钟开始再换我的第二次，整场比赛只换3个人，对方在60分钟的时候就开始上迪亚哥、上努涅斯，在78分钟的时候上的是法比尼奥，已经开始跟你搏命了，全是前锋场上，但是对吧，你的反应非常之慢，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我觉得厄德高在2-0领先过后就完全没用了，哪怕2-0这两个球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他完全隐身这一场。半场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守这2-1或者是守这个领先，你半场就可以把厄德高拿下，直接上什么这个特洛萨德，或者说上这个什么蒂尔，上这个那个若尔尼奥也可以，就完全上3个防守中场去往中间一戳完事了，对吧，如果萨卡今天表现不好，你就再把他撤下来再上一个防守球员，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所以还是我觉得想要去漂亮的赢球太难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要学习，就是要丑陋一点，就是要学习，对吧，这个意甲名帅的这种风范，拿到3分比什么都强我觉得是这个道理。
对，
你好看 你踢得帅不拿分有什么用啊，对吧，3分变1分，你回去还得哭，
对，还是得穆里尼奥，真
的
还是得学吧，门那深呢，真的。
其实被狂攻也是正常，对吧，你想想，你如果在主场你0-2落后，你肯定也是玩命攻啊，对吧，这个无论是怎么着攻，远射也好怎么着，我都是要把那个压力给到你这边，但是我觉得阿森纳是有能力去守住的，只是太慢了，金廷科这一边被萨拉赫爆，被阿诺德爆，但是直到88分钟他才会被换下，这个问题
是还是年轻吧，还是年轻吧，主帅还是对吧，整个球队这我觉得可能那个阿尔特塔10年后的阿尔特塔现在指导这场比赛就绝对不会采用同样的方式。
没错没错，但这绝对不是世界末日，对吧，毕竟你还是有领先，对吧，你不能说我把对曼城那一场已经当做输来去准备，或者说去把曼城当做后面全赢然后来去看这个最后的结果。那这就没什么意思，那足球要是真的都按你说的那样发展，对吧，没有一点波澜，那就对吧，那直接 从第一轮开始给曼城颁奖就好了，对吧？曼城肯定是这个英超里边实力最为强劲的球队，所以说也没有必要说的，我们在第三十轮就已经啊领先六分的情况下，我们就完全说啊这个赛季冠军已经是曼城的了，对，没必要，还是有机会的。
是
后面比赛自己打好还是有机会的。然后说说哪个呢？说热刺吗？
可以啊。
这个同样的剧本啊，我这个赛季见了太多次了，就是赛后半个小时之内，这个英超裁判委员会立刻发出文章说对不起啊，我们确实漏判了布莱顿一个点球啊，但是比赛结果没有办法改变。这场的主帅阿特维尔啊，他这个赛季还干过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曼联对曼城的那个进球，就是拉尔福德那个啊，就是演挡拆的那个越位挡拆的进球，也是阿特维尔吹的。
是
怎么说的？这个有点，就是不是说有点吧，就是说这个我场上胡吹，然后赛后道歉啊，我这个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结果不会改变，这个是吧？有点东西。英超这样也行啊，我就是错了，对不起，我打我自己脸，我当时吹错了，漏吹了，然后呢啊就这样了，认错就完事儿了。
确实怎么说呢，
可以考虑丑陋，这个确实也是让争四变得有趣了起来，是吧？我也能明白，大家一看积分榜也就明白了，说如果这场热刺再出现什么波澜，那么前四名尘埃落定了，那后面还谁还想看呢？是不是？
是，
他的考虑是有他的道理，但是可惜布莱顿球迷少啊，我只能这么说啊。
是，
所以没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布莱顿这场比赛踢得很好啊，客场全面压制，控球率、射门数，但是裁判的尺度是一方面，然后自己在这个狂压上之后被人打反击也是一方面，确实。
嗯哼。是，这个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布莱顿制造了很多机会，对吧？
是。
然后，但是说实话，热刺并没有制造那么多机会。
没错。
然后呢，这个，然后布莱顿没有把握住，对吧？但是有些球确实，我觉得有一个，对吧？个别的那个什么那个三连勋被在禁区内被绊倒那一下，那纯点球，怎么看也是点球，对吧？
就是那个
裁判没有看。裁判绝对没有看，所以说，你不能说布莱顿没有说。占着比赛优势，我觉得布莱顿这场比赛占尽了优势，然后呢但是就是没有转化成进球，或者说转化成点球，对吧？这个问题，然后挺荒谬的。确实热刺呢，就我觉得换帅之后好像也并没有踢得很好，对吧？还是有一点被压制了，但是这场比赛起码是说佩里西奇也好，哈里凯恩也好，孙兴民也好，都很拼命，尤其是孙兴民脚进球确实有点帅啊。那个是纯纯的个人能力，这个是跟教练无关啊，这个球纯纯的个人能力。所以说对，这样我觉得这场比赛两个亚洲球员三连勋跟那个孙兴民确实都给各自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是三连勋可能并没有体现在数据上，而且他丢失了18次球权，对吧？这次他的那个论文失效了啊，并没有很好，但是呢我觉得还是给那个热刺制造点麻烦的。所以亚洲球员能表现这么好呢，确实也不错啊。热刺呢这边确实也是，就是我完全有点靠球星，我是这么感觉的。比如这球，哈里凯恩那球，对吧？就是霍伊贝尔推的也好，但是我觉得哈里凯恩射的好，那脚球，对吧？那个射术就只有他啊能够达到那个点，
是吧？远射推角度，这个确实是见功夫。所以
对孙兴民也是。跟教练员无关啊，就是球星发挥了。
无需神话这个斯特里，对吧？如果他真的有那么神的话，他为什么还要跟着孔蒂干助教呢？对吧？所以斯特里尼呢，跟兰帕德有什么差别呢？没什么差别，也就是带到结束就完事了，对吧？
对。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至于说你留不留哈里凯恩啊，你球员怎么卖，球队怎么卖，或者说这个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是吧？我这走人就可以了。
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啊，就是说这个斯泰里尼啊，这场比赛上了丹朱马，我觉得他咋自从来了那个热刺之后我就没见过他，这是他第二场出场，对吧？上一场出场可能刚来的时候，现在他第二场出场被孔蒂完全的完完全全的不信赖， 这款比赛上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比如说还有那个啊，坦甘加什么萨尔也上了，对吧？但是那个什么理查利松啊，什么桑切斯什么的都并没有上场。
确实，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信号。
桑切斯的里尼和这个孔蒂还是在观念上有一定差别，是吧？
对
啊，当然也没有差别吧。可能孔蒂也不愿意上理查利松，但是俩人吵起来了，这孔蒂就是说你跟我吵，我就给你上，就这种感觉。
是，对，反正我觉得是说，有一点新东西。对吧，丹朱马起码我觉得可能能够给球队带来点东西，因为他来之前在那个黄潜其实踢挺好的，
没错，
来之后完全就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得了谁了还是怎么着。
嗯，是的，
对，是，所以说也有点，
但是如果你场场按这么打，那你就肯定要失血，你不可能每一场都指望着有这种误判来帮助你，或者说是对面把握机会能力不强，所以
对，确实丑陋啊，
也是有一场没一场的打吧，我觉得。但是你说就这成绩，我现在还是保留着欧冠的权利，还保留着欧冠的希望，虽然很渺茫。这个争四里边我们都说过啊，热刺的无论是从这个赛程来看还是积分来看是最不占优的，但是好在这三分是拿下了，结果上来看是好的啊。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每周都有这个好运，我觉得不好说啊，够呛。好，然后接下来说说我们这个曼联吧。主场兵不血刃吧，拿下了这个埃弗顿，而且在回到主场之后，这个进攻端大放异彩，全部都充满了活力啊！安东尼重助，桑乔助攻，拉尔福德助攻，麦克托米奈进球，马歇尔替补上来进球，一切都很好。但是拉什福德拉伤离场，将缺席数场比赛，爹没了，怎么办？
没事，必费啊！这场比赛一个惊喜点。啊，把毕费搁后腰那个位置上放了，
哎，
是吧？
是的，
怎么说？又当爹又当妈，又当温特斯，还当那个德布劳内，然后还给你那怎么着啊？是吧？什么都行，我天，这太牛逼了！这
垃圾潜质，真的就是这种感觉。不过好消息，真的，埃里克森回来了，他和这个麦克托米内啊，不，他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赛季最初的起点，就是埃里克森。啊，卡塞米罗加毕费的非常强悍的三人组，这三个人对于场上的分工非常的明确，强于现在的萨比策、麦克托米内、弗雷德比，他们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啊、中场还是有很大的提升，通过这个伤愈复出，包括解禁，还是有很大提升。但是、压力来到了啊，这个桑乔、安东尼、马夏尔三个人身上了啊，这三个人。累计的转会费已经高达了2.5亿啊英镑，但是他们的作用一直没有体现出来。你觉得这个三个这个一星的能干过一个二星的吗？
这个都是那个什么对吧？没什么说的，凑合踢吧。我觉得现在曼联说实话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试，应试尽试。对吧，别就是毕竟你最后一个大考，说实话还是欧联到决赛碰见罗马这件事儿，你现在不是你很难踢赢，还是得做好准备，对吧，你不能说啊最后罗马夺冠是踩了一个垃圾曼联赢了，对吧，你得拿出点那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的态度出来然后应战，我是这么觉得。所以说那些一星什么的玩意儿就是吧，啊就是看看哪个最后行了，我觉得。
先不如先研究研究费耶诺德吧，还决赛呢，真的
啊，不是，实际是你费耶诺德是什么东西啊？我想问一下啊，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啊。
说实话，容错率确实也不高了。对于曼联来说，你联赛输一场，你前面的多赛一场的优势也就没有了，你净胜球本来就是个位数。你跟热刺就是要场场拼命了，就是评分拼命那种，压力很大的。然后呢，你如果你最后争四被你试完蛋了之后，欧联你也没夺冠，那你明年就是踢欧联了，是不是？也是
是
危险在里面的。所以说，我只能希望曼联啊，加油吧，能够顶住这段时间。确实是影响很大，一个单赛季20球的人啊受伤了，这确实。危险，
是啊，
好的，直接粘吧， 前瞻
瞻吗？来吧。
本周的这个强强对话是没有啊，这个搞了很多场这个强弱对话。首先是切尔西打布莱顿，这一看就是这个强弱对话。布莱顿作为这个强者再度征服这个伦敦城啊，再次试一试。我觉得切尔西很危险，很多方面，首先状态你没有布莱顿好，第二布莱顿在上一场吃了裁判的大亏啊，英足总向来都是打你一巴掌再给你俩枣，是吧？啊，这个很不幸，你将成为了枣。我觉得，嗯，不得吹你两三个点球什么的啊，对吧？给布莱顿来两三个，是吧？抱歉，这个三分还你，咱们就是各不相欠这种感觉。
是，这个确实啊，很危，我觉得啊，切尔西，
而且没点球，没有裁判因素，真的就能踢得过吗？嗯，
是，
确实。我说实话，
说那个，
如果是波特，我反而有信心。我觉得控球打控球，对吧？切尔西控球不弱，但是现在切尔西已经也控球也不打了，开始憋了。那么德泽尔比搞的就是你，但是很遗憾，德泽尔比因为上一场这个在场边吵架，好吧，是这个红牌罚下，这场他不能在场边执教，这个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是，对的。
那你看好谁呢？说了半天。
那布莱顿啊，用问吗？
我永远喜欢看切尔西，好吧？好的。那么热刺将对战这个伯恩茅斯，可以看一看这个现在积分榜，在这一轮过后，排在倒数前三的是南安普敦、莱斯特城和诺丁汉森林，外边的是埃弗顿、利兹联、伯恩茅斯，这个最后一名和这个降级区外就是四分，其实有一点差距，但也是。也绝非是什么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是
热刺打伯恩茅斯啊，伯恩茅斯最近是一胜一负，一胜一负，一胜一负，
是，
你怎么看呢？
战绩稳住，怎么说呢？那不是一胜一负的话，现在该负了吗？
啊
啊，按照
这
个这个理论来说的话啊，以及这个均值回归角度来说的话，也该负了啊，确实。但是，这你让我说热刺踢伯恩茅斯，感觉伯恩茅斯很难给那个热刺带来什么威胁啊？
是的，
对吧？就是你说这个怎么说？伯恩茅斯这几个中后卫和那个边后卫，他们那个面相，对吧？白的发光的这个面相，防得住哈利凯恩、孙兴民吗？我觉得很难说。
嗯，
中场也就那样。所以说呢，啊，热刺还是很有机会，很有机会。
要抢分，这种分是必须拿的，对吧？主场啊，然后这个又是二连主场，上一场拿下了这个中上游的布莱顿，这一场又面对保级区的伯恩茅斯，我觉得拿下来之后对曼联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啊。曼联这一场将对阵刚刚完成新任主帅选拔的莱斯特城，他们选择的是之前带领阿斯顿维拉的迪恩亨德森啊，同样特里也会加入到他的这个教练团队
啊。
曼城，不好意思，曼城将会对阵莱斯特城。你觉得莱斯特城有希望啊给曼城制造麻烦吗？新换了帅肯定是斗志昂扬啊，但是曼城真的不会对这个不会因为这个欧冠所这个体能上有些啊是吧这个不足吗？
也没有、
啊、
我感觉
确实啊也很轻松啊感觉啊，曼城这几场都没费劲儿，感觉就已经拿到了分数，拿了应有尽有，欧冠联赛双线并进。
对，关键是咱们就是说这个迪恩史密斯的哥们儿啊，上一次他还是执教这个英冠的诺维奇队然后被开了，他来英超就能好吗？很难说，我觉得真的很难说啊。
哎，行吧，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吧。我也不相信什么麦迪逊、瓦尔迪之流啊，能在曼城能干曼城几个啊？那是证明着麦迪逊大于什么萨内，大于格纳布里，是不是？不可能。
是你指望他们给你把他干了，你还不如指望你自己把他干了呢，对吧？我是这么觉得。
真是。然后转过天来啊，这个西汉姆对阵阿森纳啊，伦敦德比。嗯，这西汉姆呢、
啊、
这个莫耶斯呢能够撑到现在也是很不容易，哈哈，现在也是30分，也就是说也就是一场球的差距就降级了， 所以我也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西汉姆踢成这样，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莫耶斯还能依旧执教这支球队啊，一直在这个帅位上保持稳固。
这个欧协联人家越战越勇，今这样
我们畅想过
晚上马上踢跟
特，就是打欧联的英冠球队、
啊、
就是
对，确实在目前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发展良好，而且感受了一下后面的那个水温也不是很烫，所以很有可能发生啊，我准备
可以、啊、我觉得打阿森纳确实不好打，然后阿森纳同样也是不能掉以轻心，要赢一定要赢，对吧？现在这个不能掉劲儿。如果你是这个一下又开始跟你这个世界杯之后开始这凭什么纽卡凭那个布伦特福德这种低迷战绩之后，那你肯定直接就被超越了，不用强强对话，你已经就被超越，所以要顶住这一口气。
对的，
加油！然后曼联将对阵强队杀手之诺丁汉森林。诺丁汉森林在主场战胜过利物浦，战胜过曼城。
嗯，
但是他现在是降级区球队啊，
确实
就是六场胜利，其中两场来自于这种球队，所以你很难去形容这支球队了。
劫富济贫，只能说。
那你觉得劫了吗？这场比赛
劫了吗？这场有可能劫、嗯，我只能说
有点累，我感觉曼联要踢这个欧联，对吧？打这个塞维利亚，其实也不太好打。这个西甲球队塞维利亚虽然。表现不怎么样，排名这赛季没有之前排名那么好，没有之前那个那么强，但是哎，人还是不错，什么拉梅拉什么都在球队，还是很凶。
对，是。
所以现在
说呢，
嗯，
这个，而且也有一些老，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灵皇，
嗯，
是不是？
嗯，
回到他光，回到光荣的，不是回到了吗？这也不能说回到主场踢曼联，
曾经
见到。哦、对、
啊、
曾经的部下们灵皇对吧，怎么说
好哥们儿已经拉了大腿拉了，真的就是为了不跟灵皇见面直接进入赛后晚宴环节了，就省去了场上的这个沟通，我觉得
是
这样。
现就是诺丁汉森林，就是说所有这个 Big 4球 Big 6球队里边这个波特古罗的那个轮换地对吧，还有那个中间曾经的中国球队的那个破车轱辘也有，马上什么都有，什么内科威廉斯对吧、
嗯、
什么那个
利物浦的，嗯，
对，什么奥
马斯华马的啊，对，奥里耶热刺的全都来一遍，
是，
然后别人说不行了我一定给他弄过来试试，
对，这很多人，真的很多人对吧，
嗯，
达尼洛，哎，不是达尼洛，不好意思，就不是啊，这个叫什么来着？雷南洛迪，以前那个是
马
竞的，马
竞的，确实
对吧？
嗯，
也是费利佩，也是马竞的，是不是？这个我，你自己想想吧。迪恩亨德森，是不是曼也是曼联的？
是的、
啊。纳瓦斯，是不是？哇，
嗯、
一提都是说那个很强，但其实呢，啊，就是。切尔西的教训就是这个，赛季初买了1亿个人，弄了一个那个雇佣军军团过来，然后踢了一条狗屎，然后现在切尔西正在朝一条康庄大道也一直发展了、
嗯、
啊。
是，还有一场比赛我没有提到，就是这个利兹联对阵利物浦，在这个周一的凌晨。其实我说实话，就是、除了南安普顿，我觉得是确实实力不够强。但是他们赢了这个平了这个切尔西啊，这虽然实力不够强，但是他们平了曼联，这赢了切尔西，除了之外，莱斯特城、诺丁汉森林、埃弗顿、利兹联、什么伯恩茅斯、西汉姆这几支球队，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想遇到他们，包括水晶宫这一轮我要着重的说一下啊，水晶宫完成了换帅嘛，不是把这个谁开掉，然后把这个维埃拉开掉，选择了霍奇森重新执掌球队。这一轮在保级的直接对话当中，5-1客场直接把利兹联打穿，埃泽完成了助攻帽子戏法，就是水晶宫这两场比赛的射门好像顶上了维埃拉在过去10场的射门数，他一场射了30脚、
哎、
这一场射了16脚，46脚射门，
是
就这么厉害。
确实本身咱们就是之前说水晶宫不弱，这个队这帮人
是的，
挺扎实了，不应该如此，对吧？
对，而且肤色基本相同，我一看现在水晶宫太团结了，非洲联简直就是，
确实，
我觉得他们在更衣室都不会说英语，这霍奇森请那个法语翻译过去，天天在那乌噜乌噜说什么非洲语言就完事儿了，之后场上指挥全是那个非洲人在讲话。
确实，这个那个里边那队里有个叫威尔修斯，我看他胡子都是金的，跟那个队完全格格不入。他应该这边得下半场，我感觉
是，确实啊，这个在这个球队里边被如果要被种族歧视，应该是这个白人。
确实，
所以确实很强，然后也确实这个在霍奇森执掌之后焕发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吧，而且也是一跃。
对对对，
你看你赢了几场之后，你这个两场一赢，33分立马领先这个降级区外6分，至少稳稳的，对吧？你就算说我这个全输，但是我下面还有那么多菜逼兄弟，所以说我是掉不到这降级区，对吧？就给了很大的容错空间，不像后前面这个，我觉得埃弗顿、利兹、伯恩茅斯、西汉姆。到这儿啊，14到20这6支球队都特别危险，没有一支球队说是完全稳，输一场就下去，就这么残酷。
对，
可怜啊，注定会有。我觉得这个赛季我还是那个判断，注定会有一支传统的中上游球队会降级。
是，
我不信最后降级的是南安普敦、什么诺丁汉，然后加上一个伯恩茅斯，我觉得这是最不可能。
对。是
拉个陪葬，
确实。但是你说，说实话，莱斯特城真的降了，也挺荒谬的。
嗯，确实。
但是又不是不可能吧？你说那个德甲那边，沙克04已经稳稳的倒第一了，对吧、
嗯？
但是也有这个机会了，当然人家。但是你也想不到说沙克04这样一支球队会降级，有这可能性、
嗯，
对吧？也是老牌豪门了、
嗯。
对，
没错。那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这个这周的比赛还算可以，然后周中也是欧冠，看周末的比赛时间我看了看，好像都还很阳间啊，除了这个利物浦比赛，其他的比赛都还行，大家且看且珍惜吧。嗯，
是，珍惜嘛。
最后8轮了，是的，
那确实。
好的，我们距离放假也就是只有8-7的时间，8-9-7吧。
对对，
好的，就这样吧，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